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5月9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英国外相科维利访美，将会晤布林肯，商讨乌克兰局势和双边贸易。
多家华府智库呼吁拜登降低姿态，尽快在债务上限问题上达成共识。
拜登政府拟定新规，要求航空公司更完善地赔偿旅客费用。
美墨边境即将涌入大量非法移民，德州出动国民兵进行拦截。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据英国外交部周一表示，英国外交大臣科维利周一已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预计他将于九号与国务卿布林肯会面，并于十号与民主共和两党国会议员会晤和交换意见。重点将包括商议英美对乌克兰的长期承诺。自去年2月俄罗斯全面侵略乌克兰以来，俄罗斯已经迎来开战的第二个胜利节。俄罗斯于每年5月9号都庆祝沿袭自苏联时期的胜利节，以纪念在伟大卫国战争战胜纳粹。这通常也是各式所谓爱国主义、扩张主义和重返帝国荣光宣传等情绪特别高亢的日子。科维利在出发之际强调，在日益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下，英美需要合作，致力提升各自经济体的韧性，保护民众生计。除了乌克兰战争议题，科维利也将在美国促进双边投资。虽然两国在2020年5月起就签署双边贸易协议仪式展开协商，但至今进展仍然有限。英国改为采取与美国个别州签署贸易备忘录的策略。目前已与印第安纳州、北卡州、南卡州和俄克拉荷马州等4个州签署，并开始与犹他州、德州和加州进行协商。
周一，德州州长德桑蒂斯签署了多项法案，旨在遏制北京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其中包括限制中国人在佛州购买房地产，以及收紧对短影音分享应用程序 TikTok 的使用。法新社指出，这些都是一整套相关立法的部分行动。除了上述限制之外，佛州还禁止在中共相关的服务器上存储敏感资料，并防范中共在公共教育方面的影响。德桑蒂斯周一在签署法案时说，佛罗里达州正在采取行动，以对抗美国最大的地缘政治威胁，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在签署的法案里，佛州将禁止公共院校接收来自中国等受关注外国大学的礼物，或和他们达成协议。另一方面，佛州也针对7个受关注国家实施诸多的禁令，包括中国、古巴、伊朗、朝鲜、俄罗斯、叙利亚和委内瑞拉的限制。例如，居住在中国的投资人现在将不得在佛州的任何地方拥有任何类型的财产，除非他们是美国公民或者永久居民。来自其他6国的外国人也不能在这个阳光之州的任何地方购买农地，也不能购买军事基地或关键基础建设20英里范围之内的房地产。
在疫情期间，美国所实施限制非法移民入境的规定即将于本周失效。预期未来一段时间将会有大量的移民从边境涌入。共和党籍的德州州长艾伯特周一就为了非法移民数量可能暴增而抨击拜登政府，并下令数百名国民兵前往美国与墨西哥交界加以拦截。艾伯特说，德州国民兵正登上黑鹰直升飞机和 C-130 运输机，派遣受过特殊训练的军人组成德州战术边境部队，驻守在边境沿线的热点，协助拦截、驱离试图非法进入德州的大群移民。艾伯特强调，美国法典第42卷规定将于11号告终，拜登总统等于向世界各地的人大开欢迎之门。另据消息人士表示，国土安全部旗下的100名专门调查员和空中法警也被征调去支援边境管理。拜登政府也加派了1500名军人协助守卫边境。目前，德州的埃尔帕索、布朗斯维尔和拉雷多已经难以应付抵达当地的数百名移民，并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这些非法移民大多来自拉丁美洲，也有一些中国人、俄罗斯人和土耳其人。
5月8号，中共官媒报道称，中共的国安部门突然搜查了国际咨询公司凯盛荣英，并宣称这家企业无视国安风险，对国外客户提供敏感信息。凯盛荣英是中国最大的行业专家知识信息服务提供商，总部位于纽约和上海，其700名员工中有500多名在大陆工作。中共的官媒报道称，国安部门对凯盛荣英的上海、北京、苏州和深圳的办公室进行了搜查，并对员工进行盘问。这个做法是清理中国咨询行业运动的一部分。在几周前，中共国安突袭了另外两家外国咨询公司在中国的办公场所，此举引发了行业对中共间谍法的普遍担忧。金融时报指出，在早些时候，咨询公司收集信息的大多数的做法并不被认为是敏感的举动，但是中共当局正在禁止将任何数据传递到国外，并越来越多的监视企业尽职调查的行为。美国商会上个月警告说，北京对美国公司的国安审查正在急剧增加。中共最新的反间谍法扩大了对敏感文件和数据的认定范围，因此行业正在面临更多的风险。
华为在美国哀告。根据彭博社的报道，欧洲电信供应商 EVDA 北美分公司5月8号在美国对华为提告，指控华为与中共政府借由设定使用华为专利的苛刻条件，不当地操控电信设备市场，并指控华为侵犯其专利。制造网通设备的 EVDA 在诉状中表示，该公司希望取得的华为专利授权是依据国际光纤传输标准 Datacom， 但华为要求该公司支付过重或超竞争的专利费，也希望该公司支付使用未符合国际标准的专利费。AVDA 在诉状中也指控华为侵犯其专利。AVDA 在诉状中指出，华为明知故犯地对该公司做出虚假陈述，拒绝及时提供信息，也没能履行以合理价格提供专利的义务。这些都是华为和其全球关联企业阴谋的一环，并连同中共政府不当的支配和操控电信设备市场。
据自由亚洲电台周一报道，由于中共的干预逐渐成为加拿大的隐患，基于保障国家安全和知识产权，多所加拿大的顶尖大学正陆续宣布将终止与中国的电信巨头华为的研究合作。尽管自去年5月份开始，加拿大政府就宣布禁止华为参与 5G 的布局，但是当时并没有明令禁止大学与华为合作。不过自上周起，加拿大知名的滑铁卢大学率先宣布终止与华为所有的研究合作伙伴关系，并表示会通过各种法律机制、退出条款和各种程序完全摆脱与华为的关系。随后，加拿大其他的顶尖学府，包括麦吉尔大学、多伦多大学、蒙特利尔大学也相继跟进。对于多所大学采取的这一行动，加拿大工业部长沈潘表示欣慰，并强调研究安全是所有相关合作伙伴的责任。对此，多伦多大学蒙克全球事务与公共政策学院资深研究员帕森斯也呼应，美国很早就已经开始保护敏感科研，不与中共分享，加拿大也应当如此。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多家华府智库呼吁拜登降低姿态，尽速在债务上限问题上达成共识，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纽约时报和科技巨头谷歌达成协议，谷歌将在未来三年向纽约时报投资1亿美元，而纽约时报的新闻内容将会出现在谷歌的部分平台上。华尔街日报报道，根据知情人士的说法，这笔交易包含纽约时报参与 Google News Showcase，这项功能是谷歌向出版商付费，让业者在 Google News 和其他谷歌平台上展示内容。纽约时报二月份曾经宣布扩大与谷歌的协议，其中包含内容分发和订阅，以及使用 Google 的工具进行营销和广告产品试验。Google News Showcase 尚未在美国推出，但是在德国、巴西和澳大利亚已经上市。
推特执行长马斯克周一表示，将删除多年来不活跃的推特用户。根据推特的政策，用户如果不想被删除，至少30天内要登录账号一次。马斯克8号在推特表示，我们正在删除那些已经有好几年没有任何活动记录的用户，所以你们有些人可能会开始看到自己的粉丝数量下降。马斯克上周已向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发出警告，称如果这个媒体继续停止在推特平台发文，他将把其账户重新分配给另外一家公司。由于推特4月将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标记为国家附属媒体机构，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称这个用词具有贬低的意味，而且不准确。自那以后，停止推文以表达抗议。
亚马逊公司正在提供10美元的折扣，奖励选择自行取货而非送货到府的顾客，显示这家电商巨头在面临消费者需求疲软之际，也加入了其他零售商削减送货与退货支出的行列。路透社报道，过去几天，亚马逊向为数不明的 Prime 会员发送电子邮件，告诉他们，若订购25美元以上商品，并选择在全市超市、亚马逊生鲜杂货或者科尔百货公司自行取货，就能获得10美元的奖励金。新闻网站 The Information 报道，倘若消费者透过包裹快递公司优比速退货，而不是选择离送货地址更近的取货或者退货点，亚马逊已经开始向他们收取1美元的费用。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一，华府传统智库、美国繁荣协会等多个智库联合致信拜登总统，呼吁拜登放弃他的绝对主义立场，并同意将削减开支作为谈判的一部分，尽快与两党展开协商。预计周二，拜登将与国会两党领导人会面，以商讨美国债务上限问题。请听报道。
华府传统智库、美国繁荣协会、全国纳税人联盟和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周一联合致函拜登，敦促拜登能与两党国会议员合作，提高债务上限，同时改善联邦政府的预算前景。他们在信中写道，时任副总统拜登在2010年就提高债务上限的说法是对的，即进行政治合作，符合每个人的利益。他们指出，在2011年，拜登还曾批评那些采取绝对主义立场的人，强制要求必须用他们的方法，但拜登说，那不是治理，那不是治理的方式。总统先生，您当时发表的那些声明，我们同意您的观点。这三个华府智库在信中敦促拜登考虑众议院共和党人的债务上限法案，并建议将取消尚未使用的 COVID-19 疫情基金作为拜登谈判的起点。智库还在信中指出，最近的一项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78%的美国人对债务上限感到非常或相当大的担忧。他们在信中敦促拜登来到谈判桌前，肯定有可能就解决我们国家的长期挑战并取得进展上达成共识。目前，为了避免违约和可能出现的经济衰退，共和党和民主党必须达成某种协议。拜登上周已发出邀请，召集国会4位领导人到白宫谈判。而周二的会议将是总统、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杰弗里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和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首次以他们目前的职位会面，并商讨债务上限问题。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美国驻中国大使伯恩斯与中共国务院兼外交部长秦刚周一在北京举行会谈。台湾思想坦克专栏作家赵军硕对希望之声表示，美中双方开始试探，可能在为俄乌和谈做准备。请听报道。
中共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秦刚周一在北京会晤美国驻中国大使伯恩斯。这是自从中共间谍气球事件导致美中两国关系紧张以来，华盛顿与北京高级别外交官员的首次对话。这次两人的会面是否意味着美中紧张关系趋于缓和？台湾思想坦克专栏作家赵军硕对希望之声表示，美方丢出友善讯号的是财长耶伦， 他上个月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演讲中强调，美国寻求与中国建立建设性和公平的经济关系。耶伦曾在美中关系最好的时代，也就是奥巴马时代，参加过美中战略经济对话，因此由他来丢这个球，中共就接球了。赵军硕进一步分析说，
当然中共表面上还是很强硬，可是其实不只是耶伦，连商务部长还有被认为对最中共最鸽派的气候特使凯瑞也准备要去访问。目前看起来就双方先派出一些比较温和的人，比较没有压力的人去互相在探探口风，也就是在间谍气球之后，双方又开始试探。当然也许有一个可能也是要先跟中共建立好关系，就是如果乌克兰进行大反攻把俄罗斯打得很惨的话呢，那时候再请中共帮忙施压让俄罗斯愿意和谈，可能双方也在为这个做准备。
对于拜登预计将于5月19日至21日的七国集团峰会前后签署限制对华投资的行政命令，会不会是美中进一步脱钩？赵军硕认为这并不是脱钩，因为拜登政府也屡次说了，我们不打冷战，也不寻求脱钩。赵军硕说，
拜登政府的基调是竞争，只要是跟中共军事有关或者是高科技有关的，他愿意做一些限制。在其他事情上呢，他基本上还是延续奥巴马时代，就是呢基本上要建立一个和平共处解决冲突的方式。不过呢，为了维持美国的某部分的领先，所以为了国家安全理由还是会对中共做出一些制裁。
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何静播报。
拜登总统周一宣布，联邦政府正在着手制定新的规则，要求航空公司在其可控范围内发生大规模延误或者取消航班时，要向乘客提供补偿，包括支付他们因滞留机场而产生的餐饮和住宿费用。请听报道。
周一，拜登总统和交通部长布蒂吉格在白宫宣布，政府正开始制定一项新的规则，目的是当航空公司所导致的航班取消或严重延误的情况下，这些公司必须做出补偿，包括除机票退款之外的赔偿，并支付乘客因航班取消或严重延误而产生的费用。拜登表示，我知道你们中的许多人对美国的航空公司提供的服务感到多么沮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首要任务是让美国的航空旅客得到更好的待遇。如果你的航班严重延误或取消，而航空公司本可以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那么你应该得到的不仅仅是你的机票价格，你应当得到全额补偿。他指出，这项新规则应该在今年晚些时候生效。布蒂吉格在会上也表示，夏季出行将给这一系统带来巨大压力，航空公司需要承担起更好的为乘客服务的基本责任。当前，拜登政府提出的这些新要求对航空公司来说尚属第一次，这也是自去年发生大范围的航班取消和延误事故以来，拜登政府要求航空公司改善客户服务的进一步努力，而且此举距离夏季旅游旺季开始只剩几周的时间。根据现行规范，不管航空公司以什么理由取消航班，消费者都可以要求退还机票中未使用部分的费用，也可以要求退还其可能已经支付给航空公司的某些额外费用，比如托运行李和分配特定座位的费用。不过，航空公司经常试图说服乘客接受代金券而不是退款。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美国国会拟制定科技监管法案，从禁 TikTok 到规范 AI， 也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5月9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墨总统将通话讨论移民和芬太尼危机。
美国国会拟制定科技监管法案，从禁 TikTok 到规范 AI。
世界银行行长称，中国与穷国债务重组谈判无进展。
维珍银河本月试飞， 预计下个月推出太空商业旅行。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加拿大周一宣布驱逐一名中共外交官，外交部长梅兰妮·乔利在一份声明中说，加拿大已经决定宣布赵卫先生为不受欢迎的人。他说，我们不会容忍外国以任何形式干涉我们的内政。在加拿大宣布驱逐外交官赵卫之后，中共外交部周二宣布将加拿大驻上海总领馆的领事甄议会列为不受欢迎的人，并要求其在5月13号前离开中国。加拿大在野党保守籍华裔联邦众议员庄文浩先前屡屡批评中共人权问题，去年也曾向国会提交中国在新疆设种族灭绝动议，中共政府为此宣布对庄文浩进行制裁。后续更有情报显示，中方威胁庄文浩及其家人，企图借此杀鸡儆猴，阻止其他人采取反中立场。在1970年代，加拿大曾驱逐两名中共政府的外交官。环球邮报援引机密消息来源称，一名中共外交官因试图影响和渗透加拿大华人团体，在1977年被勒令离境。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此前曾表示，中共试图干预2019年和2021年的投票，但这些做法并没有改变结果。他已任命一名独立特别调查员调查这些指控。
墨西哥总统奥布拉多尔周一说，他将在周二与美国总统拜登通话，讨论移民和芬太尼危机。奥布拉多尔总统说，两个人还将讨论发展计划，帮助遏制移民涌向美国边境。在这次的通话两天之后，疫情时期能够让美国政府迅速驱逐非法越境移民的移民限制将停止。墨西哥上周同意继续接收在边境被赶走的委内瑞拉、海地、古巴、尼加拉瓜和一些其他中美洲的移民。他呼吁移民们不要利用舌头前往美国边境。墨西哥总统过去要求美国政府增加对中美洲的开发援助，让民众不必移民。两位总统还将讨论芬太尼危机，这种主要从墨西哥走私进入美国的合成鸦片，导致美国大约每年7万名美国人因过量服用而死亡。奥布拉多尔否认贩毒集团在墨西哥制造芬太尼，但是他承认芬太尼的前体化学品和成品芬太尼是从中国走私进入墨西哥的。
苏丹交战派别代表星期一在沙特阿拉伯的吉达举行第三天的谈判，为苏丹开通人道走廊进行安排，但没有迹象显示谈判取得了进展。双方都表示彼此交谈就是为了缓解苏丹的人道局势，不是为了谈判停火。上周六开始的谈判是为了允许援助机构接触到伤员、饥民或被驱离的人。沙特王国已经保证向苏丹提供价值1亿美元的人道援助。苏丹4月中旬爆发战斗，苏丹军方和准军事部队之间战斗几个星期后，数十万苏丹人被迫逃离家园，很多人在邻国寻求避难。苏丹军方和准军事部队快速支援部队，4月15日爆发战争以来，双方就没有见面。脆弱的停火协议并没有停止冲突或减少暴力。联合国移民机构最近说，至少有33万4千人在战斗中流离失所，10万人逃离了苏丹。这个机构警告说，战斗可能导致80万人逃离苏丹。
海地的帮派暴力导致安全和人道主义危机恶化。根据巴西媒体报道，美国总统拜登要求巴西总统卢拉说服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支持重建海地维和行动项目。美国对海地的暴力帮派活动的增加深表关切。根据联合国的数据，今年第一季度海地的凶杀案增加了 21%， 绑架案增加了 63%。美国强烈谴责暴力帮派杀害海地国家警察的行为，帮派用来犯下这些罪行的野蛮手段令人深感不安。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托马斯·格林菲尔德上周访问了巴西，与巴西前外交部长、现任总统卢拉的特别顾问阿莫林会面。格林菲尔德指出，拜登政府相信政治稳定是恢复海地和平与安全的关键因素， 海地政府及人民也呼吁国际社会支持打击暴力和不安全局势。格林菲尔德表示，美国会继续与越来越多的国际伙伴合作，支持海地紧迫的安全需求。联合国安理会需要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来帮助海地，帮助包括对资助和煽动海地暴力和不稳定的人实施更多的制裁。
世界银行负责人周一表示，即使这家以消除贫困为宗旨的贷款机构付出更多的努力，向低收入国家提供了超低息贷款和其他拨款，与中国的债务重组仍然处于僵局。世行行长马尔帕斯将于本月底卸任，他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说，从中国的角度来说，他们正努力让所有债权人形成协调一致的立场，但就取得的进展而言仍处于僵局。上个月，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春季会议期间召开了全球主权债务圆桌会议，世行是这个会议的联合主席之一。这个论坛汇集了贷款方与借款国，试图解决当前债务重组过程中的一些最大挑战。随着通胀飙升和美元走强，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已经变得难以偿还。马尔帕斯警告说，各国政府正面临增长缓慢的危机，如果中国迟迟不重组债务，将给各国的政治体制带来压力。世界银行预计，今年全球增长率将低于 2%。
太空旅游公司维珍银河8号宣布，将在5月份展开一次太空飞行任务，并计划在6月份推出太空商业旅行。据法新社报道，飞行任务团结25将于本月底展开，这是该公司近两年来首个飞行任务，由4名人员执行，分别为两男两女，一位是曾经参加过两次维珍银河的飞行任务，三位曾在美国宇航局受训多年。6月下旬，维珍银河预计会推出名为银河01的太空旅行，运输机将从新墨西哥州的美国太空港升空，总的飞行时间为90分钟，乘客可以在机舱内体验几分钟的失重状态。维珍银河目前为止已经售出了800张太空旅行机票，2005年至2014年以每张20万到25万美元的价格售出了600张，之后又以每张45万美元的售价售出了200张。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国会拟定科技监管法案，从禁 TikTok 到规范 AI， 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据摩根大通知名策略师克拉诺维奇周一表示，美国股市投资人认为已经度过压力最糟糕的情况，但是这样的预期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因为经济衰退的风险仍然存在。彭博社在引述这一分析时指出，美联储上周将基准利率上调了 0.25 个百分点，达到了2007年以来的最高点。多名交易人员认为，这将是现阶段货币紧缩周期的最后一次升息。市场的定价表明，投资人预计美国央行将在年底前开始降息。不过，克拉诺维奇在报告中指出，股市和更广泛的风险市场不愿面对的是，如果今年降息，不是因为经济陷入衰退，就是因为金融市场出现了重大危机。在2022年股市抛售之际，克拉诺维奇一直是华尔街最乐观的人之一，但随着经济前景的恶化，他分别在去年12月中旬、今年的1月和3月份削减了投资组合当中的股票配置。摩根大通表示，与之前的经济周期尾声相比，市场进入防御性区域的轮动率处于历史的低位，这也代表着经济衰退的风险远远还没有被消化。
据财政部长耶伦周一表示，拜登总统与共和党领导人在决定提高债务上限的立场上仍然存在重大分歧。拜登预定9号在白宫会见联邦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和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克纳尔。国会中民主党高层也将到场讨论。目前共和党人要求只有进行开支削减才能提高当前的 31.4 万亿的债务上限。但是拜登政府拒绝同意削减支出， 在双方的坚持下，美国可能引发破天荒的债务违约。耶伦周一表示，显然总统和共和党之间存在很大的分歧。他坦承，双方有必要共同讨论财政政策与支出，必须相互协调，并强调债务违约将导致一场金融混乱。当被问到如果政府没有钱支付所有债务时，将如何对财政部的资源排列优先顺序，耶伦回答说，现在没有好的选项，每个选项都很糟糕。他也权衡银行体系所处的压力时表示，最近虽然有四家区域性的银行倒闭而出现动荡，不过银行系统的资金仍然维持充裕。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指控 Bittrex 公司经营未注册的证券交易所三周之后，这家加密货币交易平台8号申请破产保护。路透社报道， Bittrex 公司于4月30号停止美国运营，但是表示申请破产并不会影响他向美国以外的客户提供服务。Bittrex 指出，仍持有美国客户的加密资产，这些美国客户在4月30号之前没有撤出资金，这些资产有安全有保障，并称打算请求破产法院有限重启客户的账号，如此才能将加密货币返还给客户。美国证交会4月17号控告 Bittrex， 指控前执行长希哈拉鼓励加密资产发行人利用其平台交易货币，以免除可能引发监管机关调查他们将加密货币当作证券交易的公开声明。 Bittrex 否认美国证交会的指控，表示他们的平台上的加密资产并非证券或者投资合约。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詹姆斯·科莫近日声明，众议院已经收集到了证据，证明拜登家族参与了一项中共当局的犯罪计划。这份文件明确显示了时任美国副总统拜登接受了外国公民直接付款，以换取其政策决定的证据。请听报道。
近日，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科莫在福克斯新闻主持人玛利亚·巴提诺莫的周日早间期货节目中宣布，他将会公布一份收集到的证据，表明拜登和他的其他八名家庭成员接受了中共给的钱，中共当局也以此换取拜登家族为他的利益对美国进行游说。据报道，这些钱和游说活动是在拜登担任美国副总统期间所进行的。科莫紧接着发表了重磅声明，我可以告诉你，拜登家族从中共那里收到很多钱，这些钱来自中共国家拥有的实体。科莫还宣布，他已就一份文件向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发出传票，该文件明确显示了时任美国副总统拜登接受了外国公民直接付款以换取其政策决定的直接证据。科莫表示，这份文件是由高度可信的举报人提供的信息所揭露，所有这些拜登家族成员都从这个有限责任公司网络收到钱，存到他们的个人银行账户。我们不认为这只是巧合，科莫说，我们认为这是为了换取当时的副总统拜登和现任总统拜登将会做的事情，所以这位举报人将为我们的调查提供一些非常重要的信息。同时，我们也已要求联邦调查局出示这份文件。他强调，很显然，总统的儿子犯下了很多罪行，而亨特·拜登本质上就像是中共的国家外国代理人，一个未注册的秘密的外国代理人，这些都是严重的罪行，并且他们可能已经得到来自中共的敲诈勒索。科莫预告，拜登家族涉嫌与北京权钱交易的证据将在5月10号公之于众。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美国国会针对社交媒体平台带来的安全隐私危害以及人工智能机器如何监管等问题，两党议员都认为联邦政府应该更好地监管这些大科技公司。请听报道。
大多数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一致认为，联邦政府应该更好地监管那些科技巨头，尤其是社交媒体平台。目前随着人们对中国公司字节跳动拥有的 TikTok 引发的国家安全担忧加剧，过去几个月内，美国两党国会议员一直在推动法案，支持禁止 TikTok。到目前为止， 已经由美国、英国议会、加拿大、比利时、荷兰、新西兰、欧盟和印度的联邦政府禁止官员设备使用 TikTok。 另外，由于科技公司和社交媒体平台收集用户数据，带来很大危害个人数据隐私的问题，去年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通过了一项两党法案，该法案将尽量减少收集的数据，并将针对儿童的定向广告定为非法，还赋予消费者更多就侵犯隐私权提起诉讼的权利。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主席凯西·麦克莫里斯·罗杰斯已将此议题列为优先事项，并就数据隐私问题举行了多次听证会。美国国会还面临一个新问题，是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 ChatGPT 等快速发展的产品开始进入市场，并可以在许多方面模仿人类行为，立法者是否应该采取行动进行监管？参议院领袖舒默已将新兴技术列为优先事项，认为美国需要领先于中国和其他关注人工智能产品监管的国家。他一直在与 AI 专家合作，并发布了监管的总体框架，包括增加对技术开发所涉及的人员和数据的披露，提高透明度，以及对机器人如何做出响应的解释。白宫也一直关注这个问题，最近宣布投资 1.4 亿美元建立七个新的人工智能研究机构。副总统贺锦丽周四会见了谷歌、微软和其他开发人工智能产品的公司的负责人。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